好，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今天呢，我们来到先知以西结，我们要读以西结，那也是我们这一次选的呢最后一位先知。所以今天晚上是最后一位先知。那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来读几处经文。我们知道以西结书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只能选其中几处经文来读。我们先翻开第一章的。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我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拉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好的，我们再读一下第二章，也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二章的1到3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去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背我，直到今日。”好的，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也是第一节到第三节，3章的1到3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去对付那个人讲话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蜜如其甜如蜜。好的，我们再有些祷告。晚上我们一同俯伏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这卷书放在我们前面，我们知道这卷书里边有许多非常大的启示、大的意象。主，我们需要圣灵特别帮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看见你的心意。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透过人的软弱，亲自对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借着先知以西结能够学习在你面前应当学到的功课，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来看呢，以西结这位先知，当然这卷书我们先要说一下，就是它里边有许许多多的意象启示，并且呢是很多是非常大的启示和意象，那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不是今天晚上我们重点要交通的。那因为这次我们交通的人物呢，我们还是要看先知以西结他个人的生活在神面前怎样被神所使用，以及他学到的功课，对我们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产生怎样的一个帮助啊。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会大概分3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先知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当时代的一个背景，来看一下他的背景。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先知在他整个这一生的服饰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生命的里边的一些特征，或者是他在生活里边所行出来的一些特征。从这些特征上，我们学习一些应该学的一些功课，就是他的生命里边的这些特征对我们来讲是有什么帮助的。那既然这卷书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大的意象和启示呢，我们也稍微选几个，在最后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哈。但那个，我想我们重点呢放在前面这2部分，就是看看他的从先知这个本人来看，我们应该学到这个怎样的一个功课啊。以西结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些众多的先知当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先知，他的一生来讲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生人生。一会儿我们会稍微看一下哈。那他的名字本身的意思是神必坚固，神加力量。所以我们看见 他好像活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光景就是这样子，是神来兼顾他，是神来加力量给他。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章第一节，实际上就是介绍这个先知他的背景。好，这里边讲到呢，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我这个圣经上呢，也有原文作为我，实际就是他说我在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中看见天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把他这个整个这个服侍的这个背景就表明出来，或者是只是说他的服侍的整个的最大的内容，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异象。那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是在30年，是在加巴鲁的河边。这里边讲到呢，他是在被掳的人中在加拉的之地然后神的话就特特的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这3节经文实际上是非常精炼的，把整个这个背景和他的服饰的特征都表明，都写出来了啊。所以从这里边呢，我们就知道，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家庭出身的，也就是说他是做祭司的。那在那一年当中呢，他是30岁啊，是在被掳的人当中。所以他当时我们知道，巴比伦人从犹大国掳掠了许多的人过去，其中有贵族，也有工匠。那在这个前边我们读到的这个但以理书里边，我们知道呢，但以理他本来是一个王室，就是贵族的成员，被放在巴比伦的王宫里边。那上一次我们读到先知耶利米也是同时代的一个先知。我们先知耶利米呢，没有在被掳的人当中，他是仍然留在剩余的在耶路撒冷的民众。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先知，其实是神大概在同一个时间所使用的先知，但是呢，他们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光景当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看见这个先知以西结是生活在被掳的人当中，那耶利米呢是在仍然在犹大国，但以理呢是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先知的这个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我想弟兄姐妹们这个圣经里，后边呢都会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里边呢就写出来各个先知他们的服事年代，和那个当时的一些王的一些光景。那当我看我这个圣经里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当然神在先知的功用上很早就已经有了，但是真正的就是先知以先知职分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在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神呢就设立了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作为先知来帮助以色列的这个国民或者犹大国民，来领受神的话啊，所以他们的功用是这样。那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读先知，这先知呢都是一些特别的人，他的本身的意思是如泉涌出。那今天晚上呢，最后一位先知，我想也在这边稍微再重新回顾一下先知所服侍的这段历史。所以我们看见，从以色列国分裂之后，神就选了一些特别的人，他们的职分是先知，一直在帮助以色列的各个君王。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南国犹大这个时候呢，还是在耶路撒冷这边哈。那过了100多年之后，他们被巴比伦掳掠过去。但我们会发现，他们被巴比伦掳掠的之后，这段时间，这个先知出现的就非常的密集。这个是我们数一下呢，差不多一共有10个先知，包括像耶利米以西结，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读的，还有这西番雅、拿鸿、哈巴谷。后来被掳回归之后呢，有哈该、撒迦利亚、厄巴底亚，还有但以理、马拉基等等，这十位先知。所以我们看见神在神的工作当中呢，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当中，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以色列 会犹大国他们最黑暗的时代当中，整个国家要倾覆，然后这个是进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当中。这个时候呢，神要使用许多的先知来帮助以色列这个他的选民能够在地上看见神的工作，能够仍然听见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先知出现这么多的先知，不是没有原因的，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仍然在工作。那以西结呢？他这一年30岁，我们看见哈，他是在被掳的人当中，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加巴鲁可能据历史上的记载，它就是一个他们当时的是修建的一个运河，人工的运河。所以呢，这些奴工可能是其他的工匠，他们被掳到那边是去做苦工的，是去修运河的。那以先知以西结呢，也在这些人当中。那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他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并且讲到他30岁啊？这两个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特别是对以西结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以色列的祭司就是立位人，他们要在25岁的时候开始进入这个圣所，然后呢来做扶持的工作，还不是真正的祭司，但是呢他们在学习如何做祭司啊，一般来经过5年左右的操练，就是到30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正式作为祭司在圣殿里边来服侍神了。在大卫的时代，大卫呢就把这个年龄，当时那个时代把这个年龄又扩大了一些，一般从20岁或者25岁的时候，就也就是说可以开始进入圣殿。有的人20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进入圣殿来学习服侍。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想象。以西结可能是曾经在圣殿里边受过训练的人，啊，也就是说，他20几岁的时候在进入圣殿里边，但是他满怀着希望，等到3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真正成为祭司，做一生作为祭司来服侍神。这个对犹太人来讲，特别立位人，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但是呢，这个年轻的以西结，30岁了，可是呢，他不能够仍然活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够在圣殿里边进祭司的职位，所以我们想，这一年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他的心中，神创造他的目的，拣选他的目的，好像从此之后就成为泡影了，他进入圣殿服侍的这样希望就已经破灭了，如今是成为奴隶。成为苦工，在加巴鲁的河边，为着巴比伦人在修这个运河啊。但是非常感谢主哈，神的拣选实在是非常奇妙。神这时候虽然他不能够再做祭司，但是呢，神让他做先知。神把一个更重要的职位，更重要的一份责任来赐给他啊，让他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把光带进这个黑暗的以色列人当中，让他们虽然在这个毫无希望的被掳之地，在加巴鲁的河边，能够看见甚至在圣殿里边，可能都没有办法看见那个大的异象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加巴鲁的河边，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然后呢，耶和华他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之后他就看见了一个非常大的异象，这个异象过一会儿我们会稍微交通一下我们看见这是他的一个背景，一个背景，他蒙召的时候是一个背景他在得到了他蒙他在这个被掳的人当中。他蒙召作为神的先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呢，虽然是在被掳之地，虽然他不能够在圣殿里面侍奉，但在巴比伦的地方，他仍然可以能够领受神的工作。那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呢，是不受环境限制的， 即使在这个最黑暗的年代当中，神仍然在地上有他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看见，虽然地上呢这个光景是败坏的，是非常失败的，但是神的工作永远不会说受到人的影响，他的工作仍然是向前的。所以，我们从许许多多的先知里边啊，从那个一开始的第一个先知，我们就看见。这个就看见神的工作呢，是七千，神仍然存留七千人。那个七千人当然是，就是说神还仍然预留许多的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没有一个，只有一个人了。以利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了，但是呢，神说仍然有许多的人是他隐藏起来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同样的一个原则。在这个被掳之地，好像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地方，神仍然呢不受环境的限制，神仍然可以工作。那另外一个，在这个背景呢，就是，以西结是可能是在这个众多的这些先知当中，他是意象最丰富的、最广泛的一个先知。也就是说呢，神向他的启示啊，是在许许在非常丰富的层面上。我想弟兄姐妹们读了这个以西结的书的，大家都知道。那当然，其中有许多的这些意象，好像是我们不是特别容易能够完全明白的哈。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些意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他看见了许多荣耀的意象，看见了神的荣耀、圣殿，看见了枯骨，看见了这个神重新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整个这段历史当中呢，即使在这个失败和被掳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以西结呢仍然是被神所呼召，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虽然呢，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即将被毁啊，这个时候，但是百姓对神的信心可能也非常的低，但是神呢仍然在宣告。神仍然借着先知在工作，就是他仍然在掌权。所以从这个背景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是一个在人和历史当中掌权的神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他在个人的这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是。表现出一些怎样的一些生命的特征啊？第一个呢，我们就会看见是神的荣耀是大于人的失败。虽然整个这个犹大国当时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但是呢，神的荣耀这边要胜过这个外边这个环境，是不受这个环境所限制的。是，虽然他们是被掳，但是神仍然可以在被掳之地借着先知来说话。所以，我们看见他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大于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见刚才这个天开了哈，得见神的意象是好像是完全大于他自己的。这个虽然他这个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祭司，但是呢，神仍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工作。那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工作是必须在启示里边的。他首先我们就看见他看见了许多的异象，他不仅看见神工作的异象，他也看见了这个撒旦的势力借着这个推罗王在第28章里边看见哈，他借着这个推罗王的启示，看见了撒旦背后的势力。所以看见他看不仅看见了神的工作，他的意象呢，也看见了撒旦势力的权势。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忠心传神话的人。第2章第7节这里边讲到呢，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所以这里边神告诉他们说，告诉以西结说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听，也可能不听，但是他们是极其悖逆的，所以他要求他的呢，就是你要真实的 要传神的话，忠心的传神的话，不看所看的不是结果，乃是呢看着这个先知的忠心。所以我们从这个先知耶利米身上也看见了同样的一个特征哈。耶利米当时也面临着这个悖逆的百姓，其实他的服事呢，从外表来讲也是有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神已经跟他说了，这些人不会听，但是呢，他要他忠心去传。第四个点呢，就是要吃神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才读到这第三章一开始的这段经文，神就告诉他呢，说你要吃所得的，那所得的呢，就是这个书卷。当然，这里边所预表的就是神的话啊，所以他要吃神的话，要先接受神的话，再传神的话，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要自己先接受了神的话，然后才能够去传递神的话，这里边我们看见先知所表现出来的。第五个特点呢，就是他要做一个守望者，他要心里边要心系着百姓的疾苦和安危，他要为他们做守望者。所以神告诉他说：“我已经立你为以色列家人的守望的人，守望者。”所以他不仅这个仆人呢，我们看见不仅仅是把神的话语带来的，乃是呢要为着神的选民在地上做一个守望者，他心里边是心系着他们的。第六个特点是他要活在圣灵里边。这个我想我们在读这个以西结书里边特别多的就可以看见说他的灵进入他的里边，他多次提到，很多章里边都提到是耶和华的灵进入他的里边，圣灵进入他的里边，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圣灵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圣灵的工作，我想我们就不能够，我们那多次强调，这个圣没有圣灵呢，就没有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先知以西结身上所看出来的，就是所有这些凡是能够在神面前得认可的属灵的工作，其实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干嘛去了？那第七个点呢，就是他是一个用生活做见证的先知啊。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在许许多多的前面读到这些先知身上，好像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他们传很多的信息，但是呢，他们很多的时候是用自己的生活来传信息的啊，所以他不仅仅是说预言，乃是常常以行为来表达神的信息啊。比如说呢，在以西结身上，我们看见在第四章里边，神让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让他侧卧，就是390多天，然后呢，再侧再翻过来再侧卧40天啊，然后呢，让他用很少的食物和水来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好像这些都是在人看来很特别的一些事情。因而先知呢，他是顺服神的，并且顺服到一个极深的地步，这是一个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就是无论是神所让他做的什么事情，他都完全忠心的去顺服。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啊，弟兄们读到第五章啊，觉得剃头要分成三份啊，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让他表演，到了第12章表演这个搬家，代表这个以色列人要被掳啊，所以他是被称为一个行动的先知，就是他是用生活来表明神的心意的。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载得这么清楚呢？有的事情好像让我们觉得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但是先知却是非常忠心的去做了。我觉得这个给我们提醒的是一个原则啊，那这个原则呢，就是今天的服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引领，并且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行出来的一个服侍啊。那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在第24章这里边呢，神说他的妻子就被娶去了，并且是他深爱的一个妻子啊。但是呢，神却不允许他公开的去哀哭，不允许他去悲伤。以西结呢，却是就是在这里边完全顺服了神， 这里边不是神，他不顾人的感受，乃是呢，神要借着这个先知，能够表明一个超过他生命的一个更大的一件事情，啊，表明神自己向着神百姓的一个心意啊。所以呢，先知本身的生活已经完全超过了他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就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他比他自己的生活还大。他已经，他的服饰已经超过了他的一个生活啊。第八个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他相信神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年长弟兄姐妹们常常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的，也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在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神仍然能够工作，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神相信神仍然能。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混乱。如果我们看一看，有的时候看一看这个周围的世界，会让你心里边觉得，有的时候是惶恐，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无奈和难过。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仍然是做主掌权的。那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得到这个意象，就是在这个平原里边哈，那个37章里边所记载，这个我想弟兄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看见了枯骨，那看这个枯骨让人看见的不是一个枯骨，而是很平原里边圣经说是满了枯骨，非常沮丧，非常让人觉得没有希望的一个光景在他的眼前，然而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先知仍然相信神的话，枯骨仍然能够复活。这是一个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能够相信神的话的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在先知身上呢，通过这些他所得到这些启示，并且对这些启示的认识，我们看见在他身上有这样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这些特点呢，我觉得是他能够被神所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因，所以我们也为着这个感谢主。那我想呢，这些特点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和服饰当中特别应该留意、应该学习的一些特点啊。我们首先呢，看见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意象是来自于神，一定要有神的话。但是先知本身呢，他要在神面前忠心，要把神的话吃到自己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的一个部分。对神的百姓要真有真实的负担，要成为他们的守望者，要活在圣灵里边，用自己的生活来活出他所传的道要完全的顺服，并且相信，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相信神是能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那么下边呢，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时间再看一下这些意象我们只能选几个。其中几个意象来看，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选几个意象来看。那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有一个大的意象第四节的时候讲到说呢，他观看，一些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发出呢，好像是光辉的金晶，然后看见四个活物的形象，四个活物的脸好像这个四个活物呢，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所以这是他所看见的这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也是好像贯穿着整个圣经里边。我们在启示录里边看见，我们进入到福音书里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四本福音书，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那这四本福音书呢？正好相对于这四个脸所带出来的这些形象，人的脸马太福音呢讲到是狮子，是主耶稣基督做王的；马可福音呢讲到像牛一样，他做仆人的一个情况；路加福音讲到他人子的形象，然后约翰福音呢讲到主耶稣基督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是贯穿着整个圣经里边。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那在这个意象当中呢，他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那这里边呢讲，16节的时候讲到有一个轮子，后来就讲到有一个轮子啊。那这个轮子呢，变成是轮中套轮的，所以读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这个不大好明白。但是这个轮子基本上讲到圣灵的神在地上的工作的运行啊。我们有一首诗歌唱到说，这个轮子啊，好像活轮掠过全地物流，就是神的工作像这个轮子一样在地上运行圣灵的工作，并且掠过全地物流。所有的地方，神的圣灵都会覆盖到的。神的工作是遍及全地的，他掌管历史的啊。但在这最后这一段，这个意象里边，最后呢，就是好像是越来越高升的一个意象，就进入了宝座里边啊，就是看见了宝座的形象，并且看见呢，神仍然是在宝座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神在掌权。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呢，是第8章到第11章这边所记载的一段非常长的一段意象。那这段呢，不仅仅是一个意象，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能够让我们看见神性情的一个，好像一幅图画式的描述。这里边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啊。我们知道前面呢，讲到以色列的结局将要临近了，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神必须不得已要离开圣殿。但是当神这个是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我们这个这几章经文让我们看见，好像是一个边走边停的一个过程啊。神不得不离开他的百姓，因为他不能与这个罪同流合污。但是呢，他实在是舍不得他的百姓啊。这个就是神的心肠。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不仅仅看见了这个荣耀的意象，也看见了神生命里面那个性情。其实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一生当中带领的一个光景啊。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实在是很糟糕，好像神应该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会发现呢，神并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啊。所以神一直在有怜悯，要与人同在的。那第三个意象，我们看见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枯骨复活的这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讲到神在完全绝望的光景当中，仍然给人希望，在完全死亡的光景当中，能够建立起属他的军队，啊，是能够建立从死使死复活的一个工作，啊。第四个呢，就是生命河的意象，这个主要是在记载在第47章里边，啊，讲到这个水由圣殿那个左边流出来，讲到生命，这是生命河的预表，预表着圣灵的流出和神生命的供应。那河水所到之处呢，这个都百物得生啊，表明神的生命带来了复兴啊。第五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就是在第40章最后以西结书最后的一段40章到第48章里边所讲到的耶和华的荣光仍然呢回到圣殿当中，所以我们看见所带来的这个意义就是荣耀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几个意象呢，好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是一个荣耀的显现啊，那么到了这个第10章的时候，整个因着以色列光景的败坏，荣耀就离开了。但到了第43章的时候，或者是最后几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又重新回到了这以色列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呢，他不仅仅是一个宣告神审判的先知，乃是一个宣告生命、宣告神荣耀回归的一个先知，宣告神怜悯的一个先知。所以从这个整个这个这本书呢，我们就看见，让我们看见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神的荣耀虽然因着人的失败而离开，但是呢，神就要借着圣灵来恢复生命的工作，使死亡能够变成生命，使枯骨能够仍然成为活的生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并且最终要得到一个，是一个他们荣耀回归的一个教会。 荣耀能够回归到那边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虽然神的百姓堕落，但是恢复的工作是要仍然把神带回到他的百姓当中。啊，因此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主。所以以西结呢，他的一生向我们表明他在神面前的忠心。他不仅仅是审判，而且他知道神要恢复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为此实在是感谢赞美主啊。那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先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孙雪。
今晚上我们来看以西结。玛丽弟兄呢，已经给我们大致上把这卷书里面的内容都给我们简单的做了介绍。那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呢，头一个点我们看见就是以西结的生平故事也是很简单，我们看不见，只晓他的父亲是谁，至于他的家世啊，什么背景呢？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描述啊，但是呢，以西结的经历啊，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呢，这也是神的一个眼光，神不在乎我们的背景，也不在乎我们的出身，也不在乎你个人在地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神所在乎的是能不能被神用啊。那么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的背景、家世、学历啊、经验什么东西啊，神不重视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被神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所以侍奉主啊。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背景好就骄傲啊，你也不要因为你什么背景都没有你就自卑，不需要。重点重要什么呢？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用。那我们略略知道呢，这个以西结呢，他大概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呢讲啊，他是在约雅敬王的年间被掳的时候一同被掳。这是以色列人中间头一次第一批被掳的人，那么按照他们过去的这个犹太人的背景上面来讲呢，那时候大概被掳去了大概有1万个人那么因为巴比伦的权势很大了，那么这1万个人中间呢，都是青年人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西结正好大概25岁。他被掳说25岁那么我们知道在同期的当中还有但以理，他们也是被掳的。不过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就分散了个人到不同地方。那个但以理进到王宫里去了，他呢就弄到加巴鲁河边呢，就疏通运河去了，做奴工刚才我们弟兄也提了，那么在他30岁这一年是他做祭司本来应该进入圣殿的服侍的年龄，但是呢，他就在加巴鲁的河边，虽然内心是很痛苦你看，你被掳到巴比伦，在这个做奴工，你还有什么前途了？没有了。所以，正当他难过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一个人呢，爱不爱主，神知道的。你看着地上有千千万万神的百姓呢，谁爱主，神知道的。神知道被掳的人这么多，对不对？这么多神的百姓，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心是那样渴望神的家，渴望侍奉神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神就给他一个特殊的经历。这是以往前面的人呢，所没有办法有的经历。神就从千里以外把一个大的荣耀带到加巴鲁的河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荣耀是什么？原来是在会幕，在约柜中间的那个荣耀，那个被称作 Shekinah 的这个荣耀，神就把它从千里之外那么一直把他移到巴比伦的河边， 并且呢，我们看到一朵从北方刮来一朵云彩，带着狂风刮来的，那个声势是非常的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感觉很奇妙啊，神就为着这么一个人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爱主不是件小事情啊！一个人你的心真正爱主啊，这也叫主受感动啊。所以这个千里之外这么一个大的荣耀显在以西结的面前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次显现，正在第一章最末了呢，讲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要讲的什么是神的荣耀？以西结书把神的荣耀把它描述的最清楚。这里面其实啊，弟兄姊妹简单的记得只有三件事情啊，一个是四活物，一个是轮子，另外一个是宝座，因为宝座上有人子啊。那么这三件事情是这个整个意象中间最主要三件事啊。这说明四活物，第一个说明神的荣耀是一个生命的，啊，它有四个不同的脸面，是吧？刚刚我们弟兄讲到了，这代表着生命的四重不同经历，狮子代表君王的威荣啊，这个牛啊代表劳苦的，啊，这个人子人代表这个人的一个形象，鹰代表属天的经历。所以这个生命里面有四种不同的经历，那么这个呢，就是四福音书所讲到的主耶稣。不过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四活物的脸面的时候呢，它最前面的一个脸面是人，这很特别啊。你每一次看见四活物，你就看见一个人的脸面，啊，这也告诉我们呢，不管你的经历是什么。你看，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呢，稍微有一点经历啊，哇，像牛一样的劳苦，他这脸显出来就告诉你，他很辛苦啊。你看见他牛，不能显出牛脸呐、啊。即使你怎么样的牺牲劳苦，你还是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他无论怎么样劳苦，显出来是个人，人的脸啊。不管你有鹰的经历，你有超凡的属灵经历啊，就是上了三层天的，像保罗一样的，显出来还是人的脸，正面永远是人的脸啊。你有狮子一般的，你经历了那个君王的权势，是吧？经历了神的大能，但是呢，表现出来还是人的脸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的生命无论在我们身上经历是如何，你就是一个人。所以呢，一个侍奉主的人永远不需要有什么神秘的色彩，把自己包裹的什么属灵人伟大的，这不需要的呀。所以这是神的荣耀，是一个生命。然后我们看见那个轮子，讲到它的形状，那个轮子很奇妙，上面满了眼睛啊，什么意思啊？就告诉我们，神的行动，一切在他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四面八方的都看得见的。那是神的行动是任何一个角落你也躲不开，神都能看见的。然后最后看见的是宝座上的人子，那是一个掌管的中心点的一个管制的中心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初是显在约柜至圣所里面，在约柜的中心点这个部分的一个东西，所以呢，神因此就把它呢从这个千里之外拉到了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啊，那么就让以西结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个荣耀出现过7次啊！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的话，7次出现过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还有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以西结 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日期，他像写日记一样的，把很多东西都写下来啊。弟兄姊妹们，我呢曾经呢把这所有的日期都把它列出来，我那个列了个表啊，我们列出的表。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照相。他呢哪一年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前面有列表，所以他第一个他说30年几月几号，我们知道那个可能是以西结的生日啊，就他30岁的生日，你知道吧？这个是，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啊。那么他精确的、准确的记载的神自己在我们身上作为。像我们一样的马马虎虎的，我们过去很多年经历，你都不知道在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啊？不，对我来讲，有几个年日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受浸我记得了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忘记什么时候受浸的啊。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主叫我生命上有转机的那一次，在1965年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大的转变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一生的经历的里面啊，你忘记了，神都把你记下来那么以西结呢，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他把这些日期呢都记载下来了。那么，我想还有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想。没，因为这个卷数实在太丰富了啊，并且很多人公认以西结书是很难读的一卷书。为什么难读呢？因为它里面的表号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懂得表号的意思了，那么这卷书你就容易了。你如果不懂得那个代表什么意思的话，你读起来觉得很神奇呀，所以有人讲说以西结书像这个启示录一样的啊。这个像中国那个《封神榜》一样的，那个里面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不是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呢，神实在他的工作太大了，所以他得把它浓缩在一些图画里面，用一些表号的东西来说明啊，每个表号的意义都是非常非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以西结被掳的那个年间啊，我们看见神仍旧是能够在他身上做工。刚才我们弟兄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啊，在第一章里面，就是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耶和华的灵是一个专用字，是讲到耶和华的手，那个灵就是手啊。就神的手啊，这作为神的儿女要懂得，神的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耶和华的灵这个词，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过8次啊。如果你有兴趣，你把这8次耶和华的手，每一次都有很特殊的经历啊。神的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就是神的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把我们交在圣灵的手中啊，其实就是神的手，神是亲手来服侍我们的，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亲手来服侍我们的，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主啊。那么，我从前呢，碰见有一个弟兄啊。我，他做了2件事，到今天我那个印象蛮深的啊。他第一个 baby 生小孩，生出来的时候啊，我看见他，抱着那个小孩啊，这个去洗澡啊，因为正好我在他家里我看他洗澡，他弄了个澡盆。那么他把那个水预备好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是他这个爸爸首先伸进去摸一摸这个水适不适合，然后再把孩子放下去。那幅图画呢，给我这个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知道你我所遭遇的环境和经历， 神的手都先去试过，再把你放进去的。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天父的爱呀、啊，你知道，他不是说呢，把你丢在那个什么环境里面，让你自己去忍受，不是的，他的手先伸进去的。他要测一测这个温度啊，合不合适，然后呢，他才把他的孩子放在里面的。你知道今天神是多么爱我们啊！所以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非常的奇妙。那第二次我又看见他抱这个孩子在喂奶啊，他喂奶的时候呢，我是不懂了。他那个时候，他喂奶的时候，他把这个奶瓶拿起来之后呢，他先把他的手啊这么打开。他把几滴奶滴在这里，啊，我说你为什么滴在这里？哦，他说要试试这个温度啊，你不能弄了一滴还热很烫的奶就往那个孩子口里这么一塞，这嘴巴都给你烫烂了，对不对啊？他不是的，你能不能吃？神的手也试过的，所以我们都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呢，都在神的手当中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绝不会把你所承受不了的难处加给你，不会的，绝不会的，都是神的手先试过。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手，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开始做工，就怎么因此产生了在旧约中啊最独特的一个侍奉。因为我们晓得呢。这个顺从圣灵的这一个侍奉是新约的性质，不是旧约的。旧约神的灵还没有这样做工，所以以西结呢，在旧约时代中，神就已经将他预尝天恩一样的进入新约侍奉的特性。所以整卷以西结顺读都是在灵的里面。弟兄姊妹，还有一个情况我们需要明白的。什么时候侍奉一进入灵里面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限制，那就是永远。无论旧约新约，什么时候进入灵里面就是进入永远。今天也是一样，你如果你在灵里面侍奉主，你看见的就是神永远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很可惜，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反而还不太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看见以西结，神给他有预格的恩典啊，他在旧约就能够经历新约侍奉的一个特性，所以因此呢，神在异象中给他看见的啊，那么神的旨意啊。所以在，请我们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看见神的这个意象的工作最完全的，一个就是摩西，第一个是摩西，摩西在西乃山上看见神全盘的旨意。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以西结，以西结的意象最完全啊，他从神的荣耀到37章看到复活。然后看到40章以后，圣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是神全盘的旨意中间的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最完全的一个，神给他的启示啊。那么，所以呢，因此呢，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里面呢，神不仅把异象给他看见了，他以西结书其实有四个大重点。如果你从这四个重点去追求，你也可以能明白整个以西结书的一个结构。第二个，就神让他做兆头。刚刚我们弟兄讲的是生火，其实不是生火，是兆头啊。那些都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啊。神用他做兆头，他每次这么一做，哎。那些老百姓们就来问了，你做的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所以呢，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神 让人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心，你就知道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啊！神把一个先知啊，这么弄那么弄啊，就是要向所有人显明神的旨意的。哇，这个先知真是受苦啊！但是他是一个愿意在神手中成为神手中器皿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兆头。那么呢，在以西结书里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东西，就是预言啊，对呀、啊，这个预言里面呢，还包括了有一些的这些，这个他的这个预言呢，把新约我们所经历都告诉我们了。他说，神将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然后我们里面一个新的灵，哇，弟兄姊妹们，这个完全是新约时代中间的一个经历啊，重要的预言，他的预言里面还有谜语啊，还有谜语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他又用很多的比喻，第四个是比喻，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个比喻特别多啊，哇，有预言，有表号，有真言，有隐喻，哇，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以西结的经历可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综合成四个大点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重点。所以呢，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已经把这样的荣耀啊，那么加在一个爱主的人身上。并且呢，以西结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称呼，叫什么？人子啊！你知道希伯来文这个人子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子意思就是真人、原人这个词啊，到了新约里面用的最多是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一直说自己人子、人子、人子啊。你知道"人子"这个词啊，在全本圣里面只出现过1100多次，那么，但是呢，这里有啊94次是用在以西结身上的，所以我就说以西结呢，已经完全超越他的时代了啊，进入了神永远的心意里面，他把神心中所要的那一个人的光景显明出来，所以他被称作人子。人子就是真人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以色列人就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代表真人啊，就是神心中原初所要的那个真人那我们其他人大家都是假人了啊，是不是我们都变成假人了呢？我说我们也不是假人，我们只能说呢，我们是不真。不能说是假啊，我们是不真，只有主耶稣是真人，所以这个人子啊，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到人子都不知道是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啊。所以你看见了，在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以西结已经把这个意念。神心中的意念表达出来了，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从创世纪以来，地上所有的人都走了样子了，没有一个人的样子是对的。哎，到了以西结的时候呢，他把神心中所要的那个真的人的光景显明出来，因为以西结每一样事物都随从灵。所以，一个真的人的生活是随从灵而有的生活。所以，今天呢，顺着你的魂呢，顺着你的肉体生活，那个都不是神所要看的真正的人是随灵而活的啊。所以，他被称作是人子啊。这也是以西结书中间呢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点啊。那么，我想，我最后呢，我要讲一下，他在意象中最后看见那座圣城，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因为那个时候呢， 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拆毁了，连圣殿都被拆毁了，你知道吗？在地上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的打击是非常厉害，尤其祭司们，祭司们本来就圣殿里面服侍的殿都没有了，你看那个侍奉还有什么希望呢？对不对？完全希望没有。哎，忽然在以西结的眼前出现了耶路撒冷的圣城，并且出现圣殿啊。那当然，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去详细解释这个意象，这个意象的内容非常的宝贵呀、啊。那我想我只讲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神告诉这个以西结，地上的殿可以被拆毁，但是神心旨意中的殿永远不被拆毁，并且是完完整整的。这个对侍奉主人来讲，那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呀、啊！所以，我从前呢，我的几十年前我就读这本书啊，那么我就这个点也是在我里面是很大的激励啊。当你的眼能够望见神勇士里面的那个荣耀的旨意的完整，这个是侍奉主的人里面最大的一个激励和鼓舞。如果你今天眼睛看地上，你都失望，对吧？看看我们地上的教会，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到处都是难处啊，到处都是不完全的情况啊，对不对？啊，并且呢，我们服侍了半天呢，好像也没有多大果效。我记得我那个26岁，我刚刚跑到高雄去服侍啊，聚会人不多，30几个人，啊，我在那里服侍啊，我有的时候好像推动，后来我跟一个弟兄形容啊。我说不是我推动了，我是好像绑了个橡皮筋呢，在这个大石头上面，我这一拉，我还以为是拉动了呢，哪里晓得我手一松，它弹回去了，根本纹风不动。说你知道我在那里服侍的2年多啊，心灰意冷呐、啊。我跟主讲，我在这做什么呢？我不做他们也是这个样子，做了也是这个样子，我这个服侍。变得没有意义，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主已经借以西结束啊，那么给我了一些的看见，因着里面看见那座完整的城，弟兄姊妹们，你的侍奉永远不灰心。你要是没有这个看见呢，我就说你有100个心就给你灰得光光的，我也没办法服侍到今天的，你知道吧？太多太多的难处，所以这个呢，对以西结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鼓舞啊！不仅看见那座城，后面看见圣灵的水流啊，这个都是以西结书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啊。不过呢，我想内容太多啊，我就交通到这里吧，好吧？希望这些。比较今天的比较零碎一点的这些交通了，这些点的能给弟兄姊妹还是能有一点点的帮助。好，我交通到这里。
好，谢谢孙弟兄，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晚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先知以西结的一生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在黑暗当中，你仍然做主掌权；在失望、在困难当中，你仍然赐给人希望。说我们盼望着这个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让弟兄姐妹们仍然满怀希望，跟随你的脚踪而行。谢谢主，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好的，我们在分组交通之前呢，有些报告。明天我们有福音聚会，有周六福音聚会。在西雅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加晚餐，6点钟开始，但是需要报名哈，需要今天晚上就报名。如果明天能参加的话，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有合适的预备。明天的聚会是7点钟开始。啊，那我们也鼓励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线上 Zoom 的 meeting 啊，可以在网上，教会的网页上可以查到链接，我们也会发在我们这个群里边去啊，请大家也可以邀请朋友们来参加这个福音聚会。明天是赖约山姊妹做见证，迪伟弟兄传信息，为我们弟兄姐妹们服侍祷告。要来这个主日是交通聚会， 我们的交通主题是认识神。上一个主日，孙弟兄已经在这个题目上给我们做了一个总论。之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来交通这个题目。这一次是一个总论。我们请弟兄姐妹们能够预备，在家里面预备你所得着的交通，成为大家彼此的激励。6月28号，我们有一次受浸聚会。也请弟兄姐妹为着要受浸的弟兄姐妹们，祷告，请弟兄姐妹继续为着西安特会的各项服事祷告。我们西安特会呢，7月22号，就是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就要开始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服事上也是非常的繁忙，请弟兄姐妹们祷告中纪念，来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盼望着西安特会实在是能够成为许多弟兄姐妹们的帮助。好的，我们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现在开始分组交通。
可以发在我们。